最后是今日的焦点新闻。美国芯片制造商 AMD 公司星期二宣布，以$350亿全股票交易收购可编程逻辑器件生产商蔡灵思。这个将加剧 AMD 和英特尔在数据中心芯片市场的竞争。请听报道。星期二，美国芯片制造商 AMD 公司宣布以$350亿买入蔡灵思。蔡灵思是一家总部位于加州圣何西的可编程逻辑器件生产商。该公司发明了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并由此成名。AMD 预计该交易将在2021年年底完成。合并后的公司将拥有13000名工程师，采取全部外包的生产策略，主要依靠台积电进行生产。AMD 的芯片生产一直以来和英特尔正面碰撞，该公司在资料中心领域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并预期在2023年资料中心的营业额占比可达 30%， 较2019年的 15% 倍数增长。如果可以顺利并购买蔡灵思， AMD 将取得可编程处理器、电源网络和储存产品的相关应用。AMD 在说明会中宣称，该合并案将令下一世代的资料中心成为更强有力的增长动能。AMD 执行长苏之峰在接受路透专访时表示，我们在某些领域很强，我们将能够加快推进蔡灵思某些产品的采用。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加速将 AMD 的部分产品推向市场。这项并购交易正值英特尔的制造技术落后于台积电几年时间之际。AMD 近十年前剥离了工厂，之后就凭借性能更好的芯片遥遥领先于英特尔。这种性能优势帮助 AMD 在 CPU 市场的份额达到2013年以来的最大，略低于 20%， 进而推动其股价在今年年底至10月26号今个星期一收盘期间上涨了 68%。AMD 的股价星期二虽然因为并购案的宣布而下挫 4%，收报$78.88，但是今年仍然大涨141%，总市值达到$926亿，市盈率高达153倍。根据协议，蔡灵思股东可用一股的普通股换取约1.7股 AMD 普通股，对蔡灵思估值为每股$143，较其10月26号收盘价溢价约24.8%。AMD 股东将拥有合并后公司的74%左右的股权，蔡灵思股东拥有其余的26%股权。苏之峰将担任合并后公司的执行长，蔡灵思的首席执行官 Victor Peng 将担任总裁，负责蔡灵思业务和战略增长。两家公司预计这笔交易将节省$3亿的成本。波士顿先驱报编辑部于星期二较早时宣布，支持川普竞选连任总统。他写道，川普总统最适合在冠状病毒大流行后恢复美国经济。请听报道。波士顿先驱报星期二发表社论，宣布支持川普竞选连任总统。波士顿先驱报在社论中说，2020年的总统选举，以其说是人们希望选出真正想要的东西，不如说是他们希望利用选举排除不想要的东西。社论说拜登提出要恢复正常状态，但是问题是什么才是2020年的正常状态呢？社论表示，拜登想提高公司税率，而国会山报援引了埃文、哈塞特和阿帕勒马图尔的一项经济研究显示，公司税的增加最终会导致工资和消费的大幅下降，并刺激企业迁出美国。社论说，这个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此外，拜登还宣布了庞大的预算支出计划，约$54万亿，用于普及学前教育、免费社区大学、清洁能源和其他项目。但是由于取消了共和党的减税政策，所有这些巨额支出最终将由富人来埋单。社论表示，拜登还承诺要在美国汽车行业创造100万个新的高薪工作岗位， 但是这个是在汽车制造商近年来最大规模裁员的背景下耍的一个小把戏。这个裁员的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全球轻型汽车销售的下滑，这个是由中国和印度的需求下降而引起的。当全球经济因为疫情而遭受重创时，人们不禁要问汽车需求要怎样才可以激增，才可以达到扭转裁员并增加就业的程度。社论写道，所有这些都忽略了一个事实，也就是在疫情爆发前，川普执政下的经济发展趋势强劲，去年失业率降至 3.5%， 是50年来的最低水平。社论说，在川普首次当选时，道琼斯指数徘徊在19000点附近，去年就突破了26000点。这个对每个拥有 401k 养老金的人来说都是好消息。社论说，川普反对取消警察的资助，并试图被中共为疫情爆发过程中的疏忽而负责。川普还开始在贸易、国防、法庭以及经济等问题上优先考虑美国利益。社论指出，川普正是美国现在所需要的，采取果断行动令美国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实力，而不是被拜登以进步乌托邦的名义进行不可行的挥霍。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星期二表示，在中共压力之下，香港正在失去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日本应该设立针对全球银行业务的特别经济区。请听报道。自从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引发外界忧心香港的金融业的前途，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星期二上午参加内阁会议后，对媒体指出，中共造成的混乱局面导致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正在大幅减少或被削弱，而有能力取代香港地位的亚洲国家又具备开放和透明性质的地区。考量伦敦和纽约的时差来看，麻生太郎分析商界的目光会转向日本。麻生太郎表示，日本未来将会推出政策建立开放透明的金融特区，取代香港的亚洲金融中心，并配合日本政策完成建设全球金融城市的目标。麻生太郎说，如果日本想建立全球的金融特区体系，吸引更多业务的话，需要调整日本国内对外籍劳工的各种规定。而且如果日本建立金融城市，会有助于振兴国内市场。麻生表示，日本要建立国际金融城市，就要鼓励金融行政方面更多使用英文，简化行政程序，考虑税收措施、居住状况、环境等配套措施，以吸引海外的人力资源。日本新任财务大臣中西健治亦表示，中共持续削弱香港的金融地位，可能有助于日本提升全球金融的地位。日本首相菅义伟星期一在国会发表演讲时亦表示，希望推动日本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中共当局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于今年6月30日通过港版国安法，并在当天晚上宣布实施。中共公然撕毁中英联合声明，引发国际社会的制裁。美国随后宣布终止香港的特殊地位，停止向香港出口防卫产品，对出口香港的军民两用科技产品实施新的贸易限制，并通过香港自治法制裁破坏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川普总统8月13日说，香港在中共收紧管治的情况下永远不会取得成功。他说，美国以前给予香港大量的优惠措施是基于自由，现在终止了香港的特殊地位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必死无疑。10月27日是国际宗教自由日，国务院蓬佩奥在国务院网站发表国际宗教自由日声明，再次点名北京，批评中共压制人民，企图消除一切不符合中国共产党教义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请听报道。星期二，国际宗教自由日当天，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写道，22年前的今日，美国颁布了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重申美国致力于促进和捍卫全世界所有人宗教自由的基本权利。蓬佩奥说， 怀抱美国建国者的远见，我们的政府明白，一个人不论其宗教信仰如何，都应该凭着良心自由地安排生活。宗教自由和其他的人性尊严是，并将永远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重点。世界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国务院在声明中谴责全球三个迫害宗教自由的国家。他首先点名中共，他说，今日世界上三个最严重的宗教自由滥用者，中共政权、伊朗和朝鲜，收紧压制政策以镇压自己的人民。更恶劣的是，中共企图消除一切不符合中国共产党教义的信仰和信念。在此之前，为纪念国际宗教自由日，署任 America 采访了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宗教自由事务的无任所大使萨姆·布朗巴克。在被问到当前世界上哪些国家或地区迫害宗教自由时，布朗巴克讲到中共对信仰宣战，他说，中共在度向信仰宣战，我们看到中共政府在度加剧迫害中国大陆所有地区的几乎各种信仰的信徒。在新疆，中共将100多万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关入拘留营，目的是抹杀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和信仰。布朗巴克接着说，我们公布的一些报告指出，中共当局从包括法轮功、维吾尔族人、藏族佛教僧人和地下教会基督徒在内的良心犯身上强行摘除器官，这个应该令所有人的良知受到震撼。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蓬佩奥亦强调美国在度护卫全球宗教自由上的贡献。他在声明中表示，相反，自2020年2月国际宗教自由或信仰联盟成立以来，已经有31个国家加入这个志同道合的组织，承诺致力于解决世界各地的挑战。根据目前有限的出口民调显示，民主党在四个可数据化的战场中并没有全数拿下，只有宾州堪称稳操胜算，但是这个距离拜登大获全胜还有一段距离。分析认为，目前三种选举结果都有可能，而川普的优势是否如强弩之末，势不能穿弩稿，还是未定之天，请听报道。即使根据目前的民调显示，拜登和民主党将在总统大选中大幅全胜，但是在提前投票中，已经有四个可数据化的战场州或摇摆州，包括爱荷华州、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和宾州，民主党人并没有提前拿下其中的三个。据华盛顿国会山报报道，不知道民意调查专家是否调整了之前在2016年曾犯的错误，但是政治新闻和民调数据网站 VLCLEAR Politicals 公布的民调统计数据显示，拜登将以341票比197票获得大选全胜，而民主党控制参议院，这个是对民主党人来说最乐观的民调结果。另一种所谓的喜忧参半的民调结果，各州的民调平均值和2016年相差无几，这个意味着威斯康辛州、爱荷华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将支持川普，但是最终的票数，拜登仍以310票对228票赢过川普，共和党则会拿下参议院。在第三种情况分析中，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他们的邻居肯定会支持川普，这个表明川普真的会赢，但是这些人不敢或不愿意讲出自己就是川普的支持者的真实想法。如果人们就是害怕或不愿意将自己的真实观点告诉民意调查者，那么要测试大选结果，只剩一个选择，就是去看看民众已经投票的实际情况。福克斯民调显示，大约一半的选民计划提前投票，其中62%的民主党人计划提前投票，而72%的共和党人则计划等到选举日再投票。如果发生无党派人士各支持一半的情况，那么民主党人需要在提前投票阶段至少赢得70%比30%的优势，先至在选举日的实际投票中抵消自己31%对69%的劣势。